FM 91.9及 FM 100.7，星岛 A1 中文电台晨早新闻专辑。
省府将医院病人送入护理院的法案遭入禀挑战。史家堡一个25岁黑人男子被控谋杀27岁的哥哥。以色列猛烈空袭南黎巴嫩，造成近900人死伤。而家由许奕迅报道一次晨早新闻专辑。在主要新闻方面，安省俗称更多床位更好护理的7号法案被指违宪，今日会在庭上审讯。乌永桥报道。
被称为更多床位更好护理的7号法案在2022年9月在未有公众听证会的情况之下通过，允许医院将病人送往长期护理中心，拒绝的病人需要缴付每日400元的费用。关注长者的团体入禀法庭，认为法案违反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案件今日开庭审讯。有传媒报道，法庭将处理的其中一个争议点是新法例有没有达到增加病人流通的目的。根据法庭文件，需要送往长期护理中心的病人在法例通过之后增加了30%，截至今年的1月，亦都有接近2300名可以出院的病人仍然在医院等待送往护理院。关注团体认为，等候人数多是因为不够护理院床位，亦都反映法例未能够处理问题。关注团体亦都认为，新的法例之下，当局无需要征得病人同意而将他们送往护理院，亦都可以分享他们的资料作相关用途，违反宪章保障的权利。省府就认为宪章没有禁止分享私人医疗资讯，亦都说病人可以拒绝，只是会被征收每日400元的费用。省卫生厅说，新法例至今只有5人被征收费用。星岛 A1 中文电台乌永桥报道。
史家堡有两兄弟因为发生争执之后，兄长被枪击致死，25岁的弟弟寻日被控二级谋杀。事发星期六嘅深夜11点，现场系 Kingston Road 夹住 Markham Road 一个拍文单位，警员到场发现一个27岁嘅男子受枪伤，有生命危险，送院抢救无效不治。警方相信死者系被25岁嘅弟弟开枪射杀，并喺寻日下昼拘捕佢，控以二级谋杀，会喺今日提堂。警方话，案中嘅两兄弟唔系居住喺案发嘅拍文单位，但未有解释点解佢哋会喺嗰度出现。警方凶案组正调查事件，包括正搜查闭路电视片段，亦有多名目击者联络警方。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嘅武装冲突加剧，以军向黎巴嫩南部发动几十次空袭，打击300个目标。当地卫生部门话，空袭造成超过180人丧生，包括妇孺，700多人受伤，系以黎冲突重现近一年嚟以军对黎巴嫩发动嘅最猛烈空袭。在以军发动空袭之前，警告住在黎巴嫩南部的居民即时离开住所和建筑物，只怀疑真主党在区内储存军火，将发动猛烈空袭，是以军首度向黎巴嫩发出空袭预警。其后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多处遭受密集的空袭，多条村镇居民在社交平台上载照片，显示所在地遭受空袭。真主党表示向以军基地发射几十枚的火箭弹。翻嚟本国新闻，多伦多东区今朝有树木倒冧，令到电缆断线。事发喺朝早嘅6:30过后，喺 Mortimer 近住 Woodmount 有树木倒冧，令到电缆断线，无人受伤。多伦多警方同埋消防喺现场调查同埋处理。宾顿市一个15岁男童踩越野电单车时被撞，受重伤送院。事发寻日下昼近5点，现场喺 Mayfield Road 以南夹住 Chincoosee Road 以东嘅地区。皮尔区警方话，个15岁男童被车撞致受重伤，送院时清醒同埋有呼吸。另一个司机有留喺现场协助警方调查。根据安省法例，越野电单车唔能够喺公共道路上行驶，而喺公共道路上驾驶越野车辆，亦需要年满16岁，同持有有效嘅安省驾驶执照。北约克有多名女子在建工时被一个70岁的男子性侵犯。多伦多警方说，多名女子在北约克近住皇室的 Q 夹住 Steels Avenue West 一间公司建工，其中两个女子被要求另一时间回去同一个男子见面，之后两个女子被怀疑性侵。警方在前日拘捕一个70岁来自 Woodbridge 的男子，控以3项的性侵犯，预计在10月31日提堂。 正在美国纽约准备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总理杜鲁多今日会同海地总理科尼耶会面，并共同主持一场关于海地人道危机的研讨会。另外，杜鲁多今日亦都会在纽约首次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节目 The Late Show 的访问。有报道指，美国商务部计划最快今日公布禁止在美国使用中国和俄罗斯研发的联网汽车软件，包括自动驾驶系统、汽车通讯系统等。禁令亦都会涵盖部分的汽车硬件。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作为原则，中方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针对中国的相关企业及产品采取歧视性的做法。南韩军方表示，北韩由昨晚起到今朝总共释放超过120个垃圾气球，其中30几个落入南韩京畿道和首尔地区。有垃圾气球在仁川机场上空出现，要两度暂停航班升降。当地时间朝早大约5:30，机场附近上空发现一个垃圾气球，跑道要暂停使用。气球在6:43确认坠海，跑道重开。12分钟之后，机场物流仓库上空再发现垃圾气球，航班运作再次中断。10几分钟之后重启。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北韩自5月底至今，先后22次对南韩施放超过5500个垃圾气球，对国民带嚟不便同埋担忧，旨在诱发内部矛盾。垃圾气球载有废纸同埋塑胶等嘅垃圾，检测暂时未发现有害物质，但若果发现对国民安全构成危害或者触犯底线，军方会果断采取军事措施应对。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当选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新党魁，党魁由立民党的国会议员推选产生，包括野田佳彦和现任党魁全健太在内四个人竞逐。首轮投票未能够决出胜负，得分最多的野田佳彦和前党魁枝野幸男进行第二轮投票对决，最终由野田当选。67岁的野田佳彦9月当选众议员，在民主党执政的2011年9月到2012年12月出任日本首相。呢节嘅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翻嚟系中港台新闻。中港台新闻方面，在香港北角，一个有精神病记录的男子上个星期日涉嫌袭击母亲和妻子，被到场警员开枪击中胸口，送院抢救无效不治。死者家属不满警方的做法，寻日向投诉警察课投诉。香港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出席活动时表示，投诉警察课会按既定程序处理。
昨日死者的兄长亦都有提及过，就话已经向我们的警察投诉科是去作出一个投诉，初步就住这件事件，同时当时我作出的决定，我们初步检视是我们认为同时是有根据相关的使用枪械的指引去作出这个决定。我们港岛总区的重案组其实他们亦都会尽快去作出一个全面的调查，当调查完毕之后，我们会递交报告给死因庭，我们会提议死因庭是作出尽快作出一个死因的研讯。
香港赤角机场上个月的客运量达到约49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升23%。8月18日高峰期单日客运量超越17万人次，再创疫情后新高。所有类别旅客，包括香港居民、访客及转机或者过境的旅客量，都比去年同月明显上升。而飞机的起降量就同比增加26.1%，至到大约31600架次。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一个国庆酒会致辞时表示，香港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各界都要识变求变，推动产业升级转型。他说，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科技大国、人才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举足轻重。20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的机制。 美国总统拜登周末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指，中国继续表现得咄咄逼人，在整个地区考验他们。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回应说，四边机制是美国围堵中国、维护美国霸权的一个工具。美方口口声声说不针对中国，但峰会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中国，是擘大眼讲大话。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美方应该放下围霸压华的执念，将不寻求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的表态落到实处，而不是以牺牲他国的战略安全利益和亚太人民的福祉为代价来谋取私利。中国国安部确认一个针对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名为匿名者六四的黑客组织，是由台独势力培养的网军，经已锁定三人立案侦查，并公布两男一女网军的姓名和照片。国安部说，匿名者六四真实背景是台湾资通电军下属的网络环境研识中心，这个中心为台湾国防部的直属机构，是台湾当局对大陆实施网络作战的主力。去年六月，匿名者六四注册社交媒体账号，针对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频繁开展网络攻击，试图获取有关门户网站、户外电子屏幕、网络电视等控制权限，进而非法上传、插播诋毁大陆政治制度和大政方针的内容，颠倒黑白、散布谣言。在台湾资通电军强调，大陆方面的指控内容并非属实，当前的敌情和网络威胁，解放军只是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始作俑者。中国甘肃省武威市发生致命车祸，一架车冲向路旁的菜摊，造成三人死亡、七人受伤，34岁司机被警方控制。事发在朝早，涉事的车驶到一个小区附近，司机突发疾病导致车辆失控，撞向人群。这节的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是财经消息。在财经消息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18247点，跌11点，日经指数今日是假期休市。这节的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